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呢，我们要讲的主题是他名称为测试。下一周呢，我们就是要过圣诞节了哈。那刚刚林牧师帮我们把以赛亚书第九章1-6节的经文，我们都读一下。那其实这是这一段经文，这是圣经当中预言将来要来拯救以色列的弥赛亚，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这是我们大家最熟悉的这一段经文了。那从这一段经文当中呢，我们也能够初步的能够看到啊，就是主耶稣他要降生以前，事先有先知来宣告他的名称。那其实在我们的一般的习惯当中，我们都知道比如说父母这个有一个孩子要出生了，那父母呢都会要告诉周围的人，将来我们给他这个孩子起的是什么名字，有什么小名或者有什么称呼哈。但是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在降生以前700多年就已经有借着先知以赛亚来预告了他的诞生，同时呢也宣告这位将来要出生的救主耶稣他的有一系列的这个名称啊，就是刚刚我们在读过的，他名要被称为 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和平的君。但我有时候呢，我们也看圣经有不同的翻译版本，那我们会把它翻译为他名称为奇妙的测试。那其实这个还不是最合适这样翻译，因为你看原文的话，它基本上它几个名称称呼，奇妙也是名词哈，后面一系列的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那和平的君，它都是并列的，所以应该就不能把它翻译为奇妙的测试。那今天呢，我们就重点的选讲其中的一个名称，他名称为测试。那其实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留意一下后面的下面的英文的翻译，测试呢它这就是翻译成 counselor 啊，所以我们就比较明白一点哈。那这个 counselor 的意思要翻译成比较我们大家通俗易懂的话，就是有辅导的师的这个意思哈。那其实呢，我们现代人呢也常常需要辅导啊，就是也需要有这个辅导师哈。其实现在呢，精神上有疾病或者有问题的人呢也是越来越多啊。我们都知道，就是每年都有一个叫世界精神卫生日啊，比如就是每年的10月10号。那因为据统计呢，现在全球就是精神上就是 mental 上有一些问题不是很健康的人呢也是越来越多，整个我们全球统计可能有好多亿哈，7-8亿甚至10亿都有人哈。那其中呢也比较严重一点，有抑郁症的人更加多了，就是也比较多哈，有差不多有3亿左右的。那其实呢，我们就回顾一下，在过去的3年的疫情当中呢，这个因为新冠病毒的疫情，那也是这个全球的人的精神啊健康出问题的也是越来越多哈，特别是一些受疫情打击影响一些比较严重的国家。那美国波士顿大学呢，它有一项研究，就是说在过去的3年的疫情期间因为受这个疫情的影响这个受精神受困扰或者有抑郁症的人数呢都上升了差不多有3倍左右哈，所以几乎有1/3的美国的人他有精神有问题或者是有抑郁症，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是我们也要讲的是这个时代的人也需要有辅导更加要有一些好的合适的辅导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一下主耶稣他的名被称为测试，他就是我们每个人最需要的在我们的精神上带领的安慰和辅导。好，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孩子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想一起来向你仰望。我们也看到我们身处这个时代，有各样的忧患，有各样的疾病，也有瘟疫在世上的流行，我们世人都需要你的拯救，你的带领，因为你名被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父，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也求神你来帮助我们，也能够认识我们的主，他是何等的爱我们，他体恤我们一切的软弱和一切的需要，他要带领我们，使我们 被释放和自由，好叫我们能够出黑暗落光明。我们就把我们底下的时间祷告交托仰望在主你的手上，求神你来帮助我们，感谢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他名被称为，他名称为测试。那今天呢，我们讲的第一点信息就是黑暗中的大光。那刚刚林牧师也已经帮我们读了一遍，那我们现在也可以再来看一遍。第九章，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节：从前神是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幕后却是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到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油光照耀他们。你是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乳酪那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头上的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那这一段经文呢，可能我们大家对第九章第一节有点不是很明白。那其实呢，这个地方提到了两个，一个是拿弗他地和西布伦地呢，在以色列的地图上我们能看到它是处于以色列的北方的那个地方哈。当然后来到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呢，那就是加利利地啊。那其实呢，在这个主耶稣来以前的，很早以前的哈，是主前的，就是700多年的时候呢，就有这个亚述王，当时是以色列北部比较一个强大的一个国家，他就南下来入侵以色列。所以当时呢，这个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呢，就是首先被侵犯的。所以当时的 这两个地方的人呢，他们深受被战争啊、被掳掠的这个痛苦哈。所以这个经文上就讲说，他们这两个地方被藐视，然后漠视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到荣耀。那这个呢，就是很明显的就应验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因为主耶稣他来到地上，就是700多年以后，主耶稣来到地上，他就在加利利地和约旦河两边的哈，两岸都来传扬天国的福音。就是以色列人看到他们将来从神国而来的盼望和拯救啊，这是我们能够知道一下大概的背景。所以九章二节就提到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啊，这是指一个国家和民族啊，他在处于一个战争，在危难当中啊，他们这个将来的一个指望，因为这个有强国来侵犯他们，所以整个以色列民族面临着一个什么样的危险呢？就是可能被侵占、被占领，甚至有国家和民族要灭亡的这样一个危险啊。所以这是对以色列民来说，他们就身处在一个黑暗中啊，所以他们呢，就是没有指望啊，但是感谢神啊，他就提早通过700年，就通过先知来预言，将来有一位要拯救他们的弥赛亚，就是救主耶稣基督要降临。当然，也许我们现在的弟兄姊妹，也许我们可以分享说，我们现在所处的国家加拿大或者中国或者哪里哈，我们北美都怎么样？也没有国家可以来侵犯来攻打我们哈，我们都很这个平安，不会有像以色列民族是这样的面临着这样一个被攻打，一个小国家嘛哈，被侵犯啊。但我们说这个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那不仅仅是指一个国家民族可能被侵犯啊，会被灭亡。那其实在对于我们来说，也包括当我们面对困难挑战，甚至比如说就像我们在过去的3年的疫情当中，这个我们在困苦无望当中啊，这是我们也是在黑暗当中的时候呢，我们仍旧盼望有人要来拯救我们啊，是神是我们在黑暗当中的时候的拯救盼望和亮光。那我们有时也会在想，难道神也可以直接控制瘟疫病毒的产生和这个消亡吗？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哈。其实圣经当中呢有多处的记载啊，圣经当中呢有多处的记载，神又为了这个管教以色列人啊，甚至是为了管教 这个他当地的人，包括埃及哈，神多次兴起这个瘟疫和病毒哈。同时呢，我们看到圣经上也记载，马上他有一个停止瘟疫病毒的一个传播啊。我们再来就举一个例子，就比较明显，就是民书记16:42。那再的一个背景呢，就是有以色列人犯罪和外邦人呢，在这个通婚啊，甚至有一些淫乱哈。所以神就来管教领导这些叛乱的这些人哈。所以当时呢，就有会众呢，就是他们明显的不服以色列的领袖，就是摩西和亚伦的带领啊。从这个民数记16:42就讲，会众拒绝要攻击摩西和亚伦的时候呢，这时候的耶和华神出现来干预了。因为神再不干预的时候，以色列民众要造反了啊，这个根本不服他们的这个领袖摩西和亚伦哈。所以从这个46呢，我们就为了说快一点时间哈，摩西呢一看耶和华神显现，他知道神哈，神和他讲话，他也赶快对亚伦他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生在其中，要加上香，快快的带到民众那里为他们赎罪。为什么呢？因为神已经发怒了，已经有瘟疫哈，在这个以色列民众呢发作了。所以亚伦呢赶快就按照摩西所吩咐的哈，就是要在百姓当中呢为百姓赎罪啊，因为很明显的瘟疫呢马上就在以色列民众发作了。所以民数记16:48，亚伦就站在活人和死人中间啊，为以色列民来这个赦罪，来求告耶和华神哈。所以这时候呢，瘟疫就止住了。49，除了因口拉失禁死的以外，遭瘟疫死的人共有14700人。好，我就问大家，当时的这一场这个瘟疫发生的起来快不快？很快的。好，应该从这个事件的记载来说，就是当天所发生的事哈。所以这个病毒呢，这个毒性也很厉害，是不是？它这个当天就发生。当天就有人因为感染这个瘟疫病毒就怎么样，就有人死了。哦，他这个病毒毒性不像我们的这一次，COVID-19这个病毒哈，所以你就是感染了病毒，你有很严重的反应，可能慢慢的肺部先受感染，或者其他的器官慢慢受影响。那经过要有一段时间，要好几天的感染，即使最严重的病人，他有一段时间才能够被这个病毒能够被影响，或者生命能够消失不见的话。但是呢，我们通过民数记16:42-49这一段记载，当时这个瘟疫发生的时候，当天就怎么样，就有人被这个瘟疫病毒感染了，当天就有人死亡哈。所以圣经里是记载，一共有14700人，马上被病毒感染就死亡了哈。所以我们可见看当时哈，这个病毒是谁产生的？是耶和华神，是不是？可很明显，当时耶和华神允许这个病毒产生，哦，它这个毒性比我们这个 COVID-19 病毒要强多少倍啊？好几倍，是不是哈？所以这个我们说，你看到明显的哈，神可以是一个瘟疫病毒马上产生，但是呢，当这个亚伦站在以色列民众为他们赎罪祷告的时候，神就马上又是这个病毒就停止了，是不是哈？所以那假如说按这个病毒这么厉害，神不停止它，可能我觉得不要几天的话，可能说不定当天以色列人就死了，死光光了，就死了差不多了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是神他也可以控制瘟疫病毒的产生啊，和这个就是消失哈。那当然我们说在过去的3年的疫情当中呢，这个瘟疫病毒的这个产生呢，我们也不能直接说这个病毒就是神界造成的哈。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在过去的3年疫情当中，那假如说若不是耶和华神怜悯世人，那我们地上的人死亡的人数呢，也会不计其数哈。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 COVID-19 这个病毒产生的哈，在医学上呢，它是没有直接面对他的手段啊，能够来抵挡他的，我们只能说想办法能够模拟这个病毒，能够研制一些疫苗，那使我们人呢先被感染以后呢，能够产生一个抗体哈，能够来这个抵挡他。 那后来呢，我们也看到这个病毒的变异性越来越快啊，虽然我们也要想方设法来研制不同的疫苗，但是病毒产生变异、产生新的病毒的这个速度，远远超过我们这个研制疫苗的这个速度哈。所以，若不是神怜悯我们，是这个病毒的毒性慢慢的这个降低啊，那可能甚至现在已经说这个病毒毒性已经和感冒的病毒来接近哈。那假如说神不怜悯我们，那这个可能我们人类会面临着一个更大的一个死亡的灾难，可能就不是现在的可能说几百万人，甚至要几千万人，甚至上亿哈。所以我们现在呢，虽然不能说这个疫情的病毒 COVID-19 病毒是神直接产生的，但是我们真的看到神有怜悯恩典在这件事情上哈。那否则我们都要快快的一个灭亡了。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国家在面对困难挑战的时候，它在黑暗当中要呼求神，要求神来拯救我们。当我们整个人类面临着一个病毒流行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来求神来帮助我们啊。若不神怜悯我们，我们可能还在死亡当中来挣扎哈。那对于我们个人来说，比如说你因为你个人来说，你可能因为疾病啊，或者是因为经济危机，或者是可能也会可能经济上有困难，或者是破产，或者什么情况哈。特别是在过去的这几年当中，我们都看到有好多的公司啊，他们都关闭了，又倒闭了哈，也有好多的个人他要申请这个破产哈。所以当我们人也处于在个人的困难甚至个人的黑暗当中的时候呢，我们仍然要向神祷告啊。神是我们黑暗当中的大光，他是我们的拯救，他是我们的盼望。那昨天呢，我们在一个小组团聚的聚会当中，我们也看到一个信主的一个弟兄呢，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视频。那这个弟兄呢，他很年轻的时候呢，他就做生意很成功哈。后来呢，他就去南非去开拓生意，开始的时候呢都很成功，但是呢，这位弟兄呢就慢慢的远离神，也不再去教会来参加聚会哈。他在后来的他生意当中呢，就碰到了好多的困难和挑战。那首先他在南非的时候呢，治安这个出现很大的问题。他有好几次面临这个偷盗的人上门来哈，他甚至被那些强盗小偷用塑料袋套在头上，那个见证他说差不多有六次差点要窒息死亡，因为那些上门偷盗的人他们很厉害，说把这个塑料袋套在头上要窒息，要让他们叫出金钱藏在哪里，他们都知道华人做生意钱很多嘛哈，所以他们在这个做生意当中呢就面临很大的困难。后来他本身运送货物的这个货柜呢也出现丢失不见了哈，所以他生意上的失败就是他负债累累。到了这个大年三十晚上的时候呢，家里来了好多人，那不是要和他们一起过年的，而是上门讨债的，都是债主啊。所以这个弟兄他就这个度日如年哈，可以对他个人来说就是处于一个人生的低谷和黑暗当中。那后来呢，他就再回到教会，也是靠着神的恩典，也不住的向神祷告和祈求，慢慢的就走出了困境。他也来渐渐的学会在家中如何来更好的来服侍神，甚至接待一些宣教士哈。所以我们也看到，不仅仅是国家啊，就像我们这一段一个以赛亚书九章一到六节这一段经文看到的，当我们国家在黑暗当中啊，需要神的大光来照耀我们，来带领我们出黑暗。从个人来说，当我们人生处于你的困境和低谷的时候，在我们在黑暗当中也一样的，我们要需要神的拯救。好，这是我们来看到的，他名被称为赤士啊，他是我们人生在黑暗当中的大光。主耶稣呢，他要来带领我们出黑暗落光明，同时呢，主耶稣他也可以给我们带来同情和安慰。也是在以赛亚书53:3，再就提到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所以主耶稣呢，他又被称为忧患之子，他常受痛苦哈。那主耶稣在地上呢，他生活的时间呢不是很长。这就是我们读弟兄姊妹都知道的，那虽然只有30几年，但是呢，他却在人世间呢经历了 极大的一些痛苦和苦难。就像我们从这一段经文当中呢，他经历被人藐视哈，所以不被人尊敬。那后来我们也看到他在地上，甚至被一些跟从他的门徒哈犹大要出卖，他被抓起来，被鞭打啊，被那些兵丁来戏弄和嘲笑哈，最后呢也被羞辱哈，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就看到主耶稣他在地上，他经历了人生的好多的困境和苦难啊，所以甚至呢他所经过的这些苦难，连我们现在的好多人都没有经历过的啊。所以我们说主耶稣他也能够给我们带来同情和安慰啊，他知道我们人在地上，不管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疫情当中，或者我们人生你的经济上有困难，你的婚姻家庭上困难啊，你的这个身体健康上有困难，那主耶稣呢他都能够体会啊，都能够体会明白我们人的现在所受的痛苦。因为为什么呢？主耶稣他在地上所经历的人生苦难他都经历了，我们有的还没有经历啊。所以我们在希伯来书在4:14-15，我们再就提到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落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受的道，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好，所以我们说我们的主耶稣他知道我们人生在世你会面临着一些好多的困难或者和软弱哈，所以主耶稣呢他能够体恤我们啊，体恤我们的需要，所以主的同情和安慰呢我们也能够体会到哈。所以圣经上也记载，当主耶稣在地上走遍各城各乡传扬福音的时候，圣经上就记载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怎么样，他就怜悯他们啊。所以主耶稣看到他们困苦流离，好像这个羊没有牧人一样的哈，所以主耶稣呢就看顾他们，医治他们一切的疾病，每一个来到他的面前的人他都一一的来医治，来看顾他们。所以我们说主耶稣他也是我们的同情和安慰，他名被称为测试，他是我们的辅导啊，他是我们的安慰师，他要来带领我们，他体恤我们的一切的软弱，并且呢主耶稣他也有能力能够来带领我们，来拯救我们。因为在神岂有难成的事吗？是不是？所以我们不管是我们现在所处于疫情当中，或者可能也许你所经营的这个公司，或者你的上班，或者你的家庭有什么困难的时候，主耶稣可不可以帮助我们？可以的，只要我们诚诚实实的来到他的面前来，把我们的需要交在他的手上，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啊。所以主耶稣他也能够成为我们的同情和安慰。好，刚才我们讲了主耶稣，他是我们在黑暗当中的大光，他名被称为测试，主耶稣他是我们的同情和安慰，同时呢主耶稣，他也是我们的生命的带领和指引，这是我们的第三点。我们看一下主的带领和指引。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以赛亚书46:9-10这一段经文，再就讲到说，你们要罪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人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所以我的筹算必定立定哈，这我们再看到哈，这是神他要来带领我们，他要来指引我们将来的我们所走的路哈。所以在圣经当中呢就告诉我们，神他是什么，他从起初就怎么样，从起初就能够来指明将来要以后要所发生的事哈。所以我们都知道他名被称为测试，因为神他站在至高之处，他知道将来要会发生什么事啊，甚至有的他早就通过预言先知来告诉我们哈。所以神呢他在高瞻远瞩，知道这世界和将来所要发生的事啊，他能够成为我们人将来我们人生的方向和指引啊，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啊。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地上的人，现在也有一些人啊很厉害哈，甚至能够预测预言将来某人会发生什么事，将来这个经济的走向 现在甚至还有好多人预测，这个说，将来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个打仗，可以什么时候结束哈？这个，但是呢，我们说算了，我们人的这些筹算呢，都不一定能够这个成真，有的都预算都预测都是完全错误的哈。但是呢，以赛亚书46:9-10，那这一段经文讲得很清楚哈。所以我们的这个主耶稣神呢，他能够亲自能够从这个现在就能够指明将来要发生的事哈，从古时要言明将来没有成的事啊，并且呢，他说的很肯定，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整个成就。啊，这是我们看到的，主耶稣他是我们的测试啊，所以他不仅仅是我们黑暗中的大光，同时呢，主也是能够带给我们有同情和安慰，同时呢，我们也知道主耶稣他是我们人生的指引，他是我们的带领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哈，这是主耶稣呢，他还有一个他能够做的，这是我们地上人不能做的，就是主耶稣的他的赎罪和代求哈。那我们都知道罗马书3:23，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一个神的这个荣耀哈。那我们人为什么需要有这个辅导呢？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罗马书3:24讲的，就是世人都犯了罪，所以我们人要辅导，就是我们人要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人在神面前啊，这个都是有罪的。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人在神面前的罪，就是我们达不到神的一个标准和一个要求哈。那和我们世俗上这个法律所定的说啊，你闯了红灯了，偷了银行或者杀了人了，这个不一样。所以当我们人不能够达到神的标准，亏缺了神的荣耀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来犯了罪哈。那有时候我们都知道，有时候我们人为什么心里会很沮丧，会很难过呢？就是因为我们人心里觉得在神面前或者在人面前，我们有亏欠的啊，愧疚人的，亏欠神的，亏欠人的事发生了，所以我们人的心里呢就没有平安啊，所以我们说需要有辅导，需要有来安慰哈。所以那我们就看到约翰一书1:9，再就讲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再就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应许，是不是？一旦当我们心里在神在人面前我们有亏欠愧疚的时候，就怎么样，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认我们自己的罪或者过犯或者不足哈。所以神呢，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应许，因为我们神是信实的，公义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讲话算话的不像我们人可能今天讲信誓旦旦我一定要怎么样哈，可能过了几天或者过了一个礼拜我们就忘了啊。但是呢，我们说神是信实公义的啊，只要我们能够诚诚实实的来到神面前，我们承认我们的过犯、我们的不足甚至我们的罪哈，所以再就给我们有一个应许说，神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一个不义哈。所以我们就想到说，主耶稣啊，他名被称为测试，那就想到我们，他是我们的counselor， 他也是我们的辅导哈，所以。那我们就想到其实世界上我们有好多的一些心理辅导啊，或者是心理的这个咨询师哈。那地上的我们人做心理辅导和咨询师呢，他们与主耶稣所做的呢，他是不能相比的。我们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哈。首先呢，地上一般的心理的辅导师或者是咨询师哈，他们可不可以赦免我们人的罪过？不可以的，是不是哈？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虽然这个一些心理辅导咨询师哈，这个他可以听你来向他来诉说哈，你的这个困难，甚至包括你做了一些不好的事哈，犯罪的事，但是这个地上的这个心理辅导咨询师，他不能说这个为你赦罪哈，这个或者顶多他也是信主的，他能够这个陪你或者替你来一起来向主耶稣来祷告哈，所以我们说。地上的这个虽然我们也有好多的心理辅导师啊、咨询师哈，他们呢不能够像主耶稣所做的这个一样的哈，他们没有办法与主耶稣相比。甚至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报道， 有的人他心里有问题，有伤害，有困难，他们就找一些心理咨询师来帮助他，甚至也有一些心理咨询师他自己的有限，甚至辅导的不足，是这些 被这个寻求帮助的人呢受到这个 DS 再次的伤害啊，因为 就有人一些去辅导的人，他本来想找这个心理咨询师能够帮助他的，想不到这个心理咨询师呢不能够理解他所处的一些这个情况，那反而是这个人要责备他啊，这个辅导师也说，哎，你为什么会这样做啊？结果是那些被辅导人产生那个第二次这个伤害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哈。同时呢，我们也知道，我们地上人做心理辅导和咨询师的时候，也是很有限的哈。他们需不需要被他人辅导？也需要的哈。我们以前也看到过说，那些常常做心理辅导的，因为他可能一天接触的人可能有说不定有10位20位啊，这个很多哈，所以他一天下来就怎么样，他的心里就积累了一大堆都其他人的一些负面的因素，负面的感情或者受伤害哈，所以他这些心理的负面因素假如说没有释放的渠道，在他的心里积累久了就会怎么样，就会对他自己有产生伤害，所以我们说心理辅导是咨询师，他们也要被辅导，他们来接受其他人的督导哈，所以他们才能够慢慢的这个释放和压力啊，这是我们能看到的哈。但是呢，我们说主耶稣他作为我们的测试，作为我们的 counselor 他不一样啊。首先呢，他能够直接能够赦免我们的罪过啊，就像圣经上讲的，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面前来，来到主耶稣面前来，承认我们的过犯的，他都能够赦免，并且能够赦免到底哈。所以主耶稣作为我们的 counselor 他完全没有我们地上的一般的心理的辅导和咨询师的一个问题，啊，在希伯来书第10:19-20，那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19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进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就是耶稣，他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纯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那这呢，也是给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呢，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确据哈。所以，当我们心里你有亏欠、愧疚，可能你做了不好的事哈，或者得罪人、得罪神了。当你心里有没有平安的时候呢，那我们要有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了哈。再就讲到说，我们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哈，是可以使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天父上帝面前来，向他来祷告祈求。所以主耶稣他不仅仅能够为我们赦罪，同时也是为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天父上帝面前来祷告来祈求，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哈。我们也知道，我们信主的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没有平安，因为为什么呢？这个世界有看不见的，有属灵的征战，就是魔鬼撒旦和邪灵啊。他魔鬼撒旦和邪灵呢，他很狡猾的，他呢总是要千方百计的引诱人，不管你是信主的还是没有信主的，他都要引诱我们要干什么，要犯罪啊，做不好的事，就得罪神的事哈。并且呢，当我们这个一旦做了不好的事，犯了罪以后，他又怎么样，他又不断的来控告我们，再用我们的良心来控告我们，没有信主的用良心控告我们哈，那就是信主的他也 要来控告我们哈。所以呢，这是魔鬼撒旦呢，他知道他如何来辖制我们，来掌管我们，特别是包括我们信主的哈。所以我们当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做了不好的事呢，他也会在我们的心里呢来控告我们，他也会在神的面前来控告，就如同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记载啊，约伯记载里面清楚的记载哈。所以这个魔鬼呢，他就在神面前控告了哈，他说约伯这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呢？是因为神你在他周围安上篱笆来保护他哈，保护他和他的家，并他拥有的所这一切哈，所以说你就把他这一切拿去， 看看他这个约伯是不是还是这样来敬畏你，来完全正直哈。所以魔鬼撒旦他是如何来控告神的仆人约伯，他也会控告我们现在这样的人啊。所以魔鬼撒旦他很狡猾啊。这样呢，我们也能够要知道，即使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有软弱，那我们要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啊。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到二十二节，因为我们既因耶稣基督的宝血哈，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入至圣所，就可以来到天父上帝面前来，我们来向他祷告，把我们的一切的需要一一地带到他的面前，不管是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过犯，我们的罪过哈，我们都可以存着诚心，也要有充足的什么，充足的信心啊！你不要这个担心，哆哆嗦嗦的来到神面前说，主耶稣神啊，你看着办吧，这个能不能把我的过犯能够赦免哈？我不行的，你要什么？存着充足的信心哈，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来，我们来向他祷告。因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的话立定在天呢，永不改变，这是我们人生的依靠啊。他名被称为测试。他不仅仅要带领我们出黑暗入光明，他要带领给我们有人生的指引，并且最最重要的，他能够来赦免我们的罪过和过犯啊。所以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那主耶稣的话呢，他也是立定在天，他也能够呢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啊，路上的光。所以主耶稣呢，他是我们生命的导师啊，他名被称为测试啊，奇妙的测试。好，那其实呢，我们最后呢，我们来看一段熟悉的经文，我们大家就更加很清楚了啊。这是马太福音十一章啊，那个后面打错了，应该二十八跟三十节。啊，这一段经文呢，也是我们大家比较很熟悉的。有好多弟兄姊妹呢，他信主呢，他就是因为看了这一段经文说，凡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得安息。这一段经文呢，就是我们能很好的明白。主耶稣他名被称为测试 Consoler， 这是给我们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人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带领哈。因为他说凡劳苦担重的人我们可以到主耶稣这里来，他就使我们得安息。那我们人为什么我们要需要被 Consoler， 是要被辅导，为什么？因为我们心里没有安息嘛，是不是？我们心里没有平安嘛。那我们来到神面前，你有劳苦重担啊，这个劳苦重担也有可能是你所面临的一个困难的一个环境啊，或者比如说我们现在疫情，那这个劳苦重担也许可能是你的家庭婚姻面临的挑战，你和你的配偶真的不知道如何来面对哈啊，或者也有可能是你经济上的困难啊。所以我们每一个有劳苦重担的人呢，可以来到主耶稣这里来，他就是我们能够得安息。那并且呢，我们看到这个得安息重复讲了，他后面也讲说，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就心里就怎么样，就必得安息啊！这个又给我们这个很肯定的，就必得能够享安息哈，不是说可能或者是也许哈，肯定的就必得这个享安息啊！所以我们说主耶稣他的名被称为测试，奇妙测试。这是我们看到的啊。所以主耶稣他说，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主耶稣他名被称为测试，他真的是我们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人，我们能够被得到安息哈。这是他给我们的应许，他也是给我们的一个保证。所以主耶稣他是我们生命真正的测试，他是我们的辅导，他是要带领我们，也给我们有安慰。我们靠着主耶稣可以使我们在一切的困难当中我们都能够得到安息啊。所以这是我们呢，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名被称为测试，今天呢我们所要分享的信息。所以呢，我们也可以随时随地的来到主耶稣面前来啊，能够来向他祷告祈求。那不像我们当我们在地上的出现困难，想要找一个很有名的心理的辅导的时候怎么样，常常心理辅导很忙啊，这个你要见他可能说不定要等一个礼拜或者一个月哈。但是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祷告祈求要怎么样，随时随地，是不是哈？你白天也可以晚上也可以，是不是？ 所以呢，就是不像你，我们都知道，有时那个一些我们以前我们都碰到过的话，教会有弟兄姊妹出现困难，说，哎，你给我介绍推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也是要信主的，啊，这个心理辅导哈，结果呢，因为他很有名，这个越等一个月以后，可是那些有困难的人很急啊，主要是当天就能够来辅导帮助的哈，只要我们你找主耶稣，他做我们的测试，做我们的辅导啊，随时随地，白天也可以，晚上也可以。并且主耶稣他做我们的心理你向他祷告祈求收不收费？免费的啊，这个我们知道一时好的心理辅导收费又贵哈，一个小时不是几十多几百哈，这个这是我们知道的。并且呢，当我们主耶稣作为我们的测试辅导的时候，他也替我们保密，你放心好了，他不会告诉其他人的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哈。我们现在也处于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一个世界，是不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也常常充满有各样的一个挑战，所以愿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的朋友们都能够接受主耶稣他作为我们的测试，他作为我们的控诉者，作为我们的辅导。好，那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的名被称为奇妙测试，因为你是我们在黑暗当中的大光，你有怜悯同情安慰，并且你要带领我们出黑暗落光明。我们凡是每一个来到神你面前来祷告祈求的，你都要赦免我们的过犯，也求神你来帮助我们。若是我们今天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或者朋友们，我们在身处在软弱有困难当中，或者是在黑暗当中的，也求神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充足的信心，都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你面前来向你来祷告和祈求。感谢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